记得上一次我们查完第十一章的第六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章的第七节查到这一章的完。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做受苦的见证人，做受苦的见证人，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很多提到自己的经历，而在本章里面他也特别引到他为主所受的苦有哪些的苦，盼望成为我们后世之人的激励。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我们先看第七节。可以说这一章圣经呢也分为几段，第一段是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在这里保罗就以自己和那些这个撒旦的差异，假冒为善装作光明天使的人的一个对比，他本身怎样是为着福音的见证，他不向哥林多人拿起任何这一个奉献款的关心，他是亲自支帐篷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要。然后对比起这一个那些欺骗他们假冒为善的啊，那些所谓的使徒先知来到哥林多，当然是只传异端者的，保罗就一针见血的点出他们的情形。然后从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了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另一段是论到这个那些人，他们经常以外面的背景夸口，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耶路撒冷差来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色列人，好像高人一等，然后保罗说他更加是。接着从第二十三节的下半节一开始到了本章完，保罗就更进一步说他是更受劳苦，为主所摆上的是有多少。保罗好像是被逼这样讲，无非是让哥林多教会接纳保罗，然后让保罗能够领受像主所领受的一切的亮光呢，都能够传给哥林多教会，叫哥林多教会人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绝对不是为自己，但是他是为着神的道能够存留在圣徒的当中啊。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己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啊，保罗这里提到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这是论到他传神的福音是没有收取任何的代价，没有收取任何的工价，是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事实上他到哥林多是冒了很多生命的危险，又有长途的跋涉啊，又要花费的各方面的，无论自己养生方面的钱啊，还这个交通费啊，各方面可以说不远万里来到哥林多，已经很远，从耶路撒冷到格林多想很远，从安提亚到格林多已经很远，到欧洲了，古时要经过这一个路途的风险还有水路的风险来到格林多。但是格林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反而有人在那边论断保罗，所以保罗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福音呢乃是神临到普世的一个大喜的信息，主说你们白白的得着也要白白的舍，我们是白白领受神的福音，同时我们要将这个福音白白的这样传出去，是叫人免费得福音。所以这里白白传神的福音的意思叫人免费得福音，正像保罗说他甘心为哥林多教会人是费财费力。我个人多年也在主面前领受这个训练啊，效法使徒保罗的那个心愿就是盼望能免费得福音，所以无论是来出版书籍文字各方面都盼望是叫人免费得福音。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心智，总是叫人白白得福音，因为我们白白得着也叫人白白得着，这是主的工人应该有的榜样，应该有的见证。然后因为传福音他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为着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传到哥林多人当中， 他就自居卑微，他就以一个卑微的身份来传扬福音。他不是以一个大使徒这个高的身份，不是，因为他去开方嘛，对一般拜偶像的哥林多人，他把福音传给他们，自居卑微。他以支帐篷的身份，带着职业在那边传扬福音，传扬福音。自居卑微说是两方面，一面他外面没有什么很高的身份，第二他的心态是谦卑，自居卑微。让我举个例子，昔日主耶稣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是路过那个地方，从犹大回加利利去路过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坐在雅各井边，门徒进城买食物，在这期间有一个妇人出来打水，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向他求水，这就是自居卑微。事实上主耶稣当时并不是需要他给他水喝，借着向他求水，向他要水，这实在是这个谦卑自己呢，让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能和耶稣对话了。起初他带着藐视的态度，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为何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求水呢？对他来说觉得是太惊讶了，因为在犹太人的心中，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在古时呢是曾经这个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是曾经他们是给俘虏到亚述帝国去的，后来亚述帝国把大河那边的百姓迁徙一些过来，所以在撒玛利亚城的人可以说他们是混种，不是纯的犹太人，所以在犹太人的心中呢，他们像外邦人，是带低等的，又何况是犹太中的男子，在犹太社会里男子地位是高过女子，何况他是妇女。所以那个妇女很惊讶，因为犹太人一向不理睬撒玛利亚人，看不起，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外表上看，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外表上看他降世为人嘛，那个妇人看见他好像是犹太的一个男子，竟然向他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求水，哇，发梦都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这样谦卑的人，他反而是用藐视嘲笑鄙视态度说，你是个犹太男子，为什么向我求水？那耶稣就借此打开话题，你若知道向你求水是谁，你早就求他，他就要把活水赐给你了。啊，在这里你会看见福音就这样传开，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此认识这位曾经谦卑向他要水的耶稣原来是弥赛亚基督，他就放下水罐子跑进去告诉何城的人都跑出来，把耶稣接待在他们当中，然后因主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加多了。你看主耶稣传福音的榜样，他还是存心谦卑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保罗也是这样，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知道你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你需要谦卑自己，不然你做不来啊。比如说你到这个黑人当中，你要做像他这种的生活，你才能够得着他接纳，那这你真是要放下自己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一个榜样，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就自居就自己谦卑自己处在一个卑微的地位，然后把福音传开，叫人能够接受。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事上呢，在个人谈道上面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不是福音传错，福音可能传对，甚至有很多装备懂得回答人，懂得辩驳，但是心灵装备不够。心灵装备什么呢？谦卑爱。若是你和人谈的时候，对方觉得你是在那边好像是你的自私来压倒他，来辩驳胜过他，他不服，明明他是无理，但是他不服。但是若是你在回答他问题的同时，你是带着爱，你是带着谦卑，他会感受到对方是在爱你，他会跟你接受。多年来我遇着好多好多的这种例子啊，对一些的这个青年人呢、啊，当你和他谈的时候啊，有的所谓是啊，这个 啊，饱学之士啊，博士啊，是啊，他无神论啊，很强。起初他是带着一个好像是这一个瞧不起你，哇，是这个哇很有理这样。哎，你照着他所问的问题，你这样答，一定要答，这样答，在答的时候不要怒气点着起来，不应该用肉体，里面祷告，主的爱充满。答他，答完之后带进福音，每次答都带进福音，不是被动的让他带去，而是主动的引导他。结果啊，你看他起初是敌视的，对信耶稣是无故的这个仇恨敌视，但是竟然到最后呢，由于你是在爱里，他会感觉不同。他给你问题答完之后，我常常对他说，跟我祷告，一同接受主吧。今天啊，是的，主耶稣要拯救你啊，或者说今天是主的爱领导你，他是借着我告诉你他爱你。然后我有时用这个爱的眼神骂他，跟我一起祷告吧。他望望我，其实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前面那样嚣张，现在要谦卑来接受。但是当你有爱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他就好跟你祷告，就这样跟你祷告，祷告完之后啊，整个人喜乐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很要紧的是存心谦卑，谦卑的人能够得人啊，所以这个存心谦卑，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他情形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当时他不是奉承哥林多人叫他们高升，这个意思是说他是那样的服侍哥林多人。这种情形就像是一个母亲服侍这个儿女，儿女小的时候他替儿女啊在做家务啊，洗衣服啊什么，你看是谁是高谁是低，当然母亲变成低了，因为母亲变成是保姆，变成是佣人那样，但是儿女呢反而是升高了，因为受母亲的服侍。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他爱哥林多教会，他是为父为母的心来服侍圣徒们，自己卑微叫他们升高，就像主耶稣在爱里替门徒洗脚那样啊。在这里就是实在是给我们留下榜样。保罗说，这算是我犯罪吗？意思是说连这样的爱心哥林多人都论断都不满意，保罗就把这个情形解释了，这算是犯罪吗？不是。当然这是好像是提醒他们了啊。然后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起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这是第二方面。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除了他支帐篷啊，这个还有一件事，就是从马其顿那边的教会把这个建像啊供应保罗和他同工。所以保罗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这个教会可能是腓立比的教会，也腓立比的教会是一次两次供给他们，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所提到啊，供给保罗和他同工的需要。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起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啊。保罗在这里为何为说亏负呢？事实上他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我服侍是你们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你们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个自己有供给，但是哥林多教会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在贫困当中的马其顿的教会，其中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这个来供给。所以他说，我是亏负别人的教会，来拿了他们的供给来帮助你们。这是保罗在这里这样的表达。但从这里我们也同时看见，就是使徒保罗在领受主款的事上，神的供给的事上很平衡。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在福音上有人在那边论断他是为着传福音来糊口的，他就宁愿不拿他们的奉献，自己艰难也是这样持守。但是对腓立比的教会在爱心里那样的关心他，他也不是走极端的说，哎，那我就不要，他就这样接受他的供应，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他也实在经历神。在这个地方遇到艰难的时候，神也感动另一个地方的教会，并且是在极穷之间的教会，反而是有一点奉献来供应保罗和他同工团的需要。哎，这里你就会看见，对于主的工人来说，这也是信心的经历和功课，啊，是非常有价值的。 然后这里你就会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心和对主纯一清洁的心，他本身活出这个榜样。你看，若是保罗有肉体，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想，哎，你哥林多人，我这样多的劳苦都没有任何关心一点我的生活，那我对你就差一点了。马其顿教会腓立比，哇，对我这样多的供给，或者说我来到在他们本地，他们供给来到哥林多，他们也派人特别把捐项带来供给保罗他同工，那么呢就会有偏心了。哎，这个地方对他有关心，然后我就多跑马其顿的众教会，就多到腓立比的教会，就少到哥林多，因为哥林多去的时候好像是白做，都不顾念我的需要。若是有肉体的想法，有贪财的想法，就会这样做。但是感谢神，保罗没有。保罗花很多时间在哥林多，为何？神的启示。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使徒行传》大概第十九章那边，十八章，大概十八章，保罗就提到，当时呢，神夜间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你要在城里，这城里，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百姓，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百姓，是很多百姓啊。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保罗就顺从神的带领，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最久的。在这里住的时候，这里人呢是虽然信了耶稣，虽然热心，但是从来不顾保罗的需要，保罗也不拿他们的需要。保罗不因为自己个人得照顾收入的问题，就偏待不同的侍奉的工厂和教会，没有。他完全照神心意，在哥林多没有自己是支帐篷，但是福音的门开了，主的心意要他在这里待久一点传福音，他就待久一点，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啊。这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然后呢，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你会看见这里一个人名叫保罗，他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持守。他持守什么？他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诶，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何说为福音的缘故呢？因为当时福音传到哥林多人，很多人信了，但是却有部分人在那边论断保罗是为着传福音来要他们的钱。所以保罗为这个缘故，虽然照着真理来说，传福音者靠着福音吃饭是很正常的，工人得工价是对的，保罗也最明白这个真理，本身也讲这个真理，但是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宁可拒绝他们的奉献，不要他们来的捐项。为何呢？我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够更加顺畅地传在他们当中，叫那些寻找机会者、毁谤者无言可答。这就是保罗为福音的缘故。今天主的仆人也应该是这样，不要一成不变地说啊，无论你怎么论断，我就是要奉献。为何呢？因为这是圣经合法的吗？哎，我们应该留意的是更高一层的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在他们那里，当他要为福音缘故，有没有缺乏？有缺乏。他说缺乏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因为他们当中有一派在那边论断，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真理传开的缘故，叫人没有毁谤的把柄，他不接受。但不接受自己的缺乏，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换句话说，他遇到困苦，遇到生活很困难，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这就是主的工人呐、有气质啊，有气质。这些主的工人呢，在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不累着人一个。然后呢，也有信心的经历。他就是把他拦住，祷告神，告诉神，经历神。结果呢，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神是多么奇妙！ 这就是说，一个主的工人凭信心生活。若是一个不凭信心生活的，他就受环境来支配，受人来支配。啊，比如说哥林多教会一有人奉献啊，他就对这班奉献他的人就奉承他了，以为这个就是他供应的来源，这是大错特错，失去主工人的气质，渐渐成为人的仆人了，受人支配，就受一些有钱人支配，这有钱人专门奉献一些钱，找去向那些有钱人去奉承，这是失去了主工人的见证。你看保罗，哥林多教会有的要给他，是一个富足的教会要给他，他不要，宁可缺乏不要。但是他也不是就这样渡不过难关，不，他祷告信靠神，他所有的领受无论是任何一方面来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就祷告神的时候，神感动马其顿教会，并且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神不是感动一个很富有的教会拿出来，神是感动一个在极穷之间仍然显出乐兼厚恩的马其顿众教会，其中就是腓立比，他们受逼迫，他们那样穷困，却是打发人把钱送给保罗和他同工，那样严肃啊。保罗借此所经历的远远超越富足的哥林多教会拿一点点出来供应一下，这反而没有什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对神的经历，也看见神的作为是妙哉奇哉。神不是借着丰富来供应，神是借着最缺乏的本身在极穷之间的教会来供应保罗，这就是说明了神是那样的奇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天国的合唱里，我们若要侍奉主，我们要学习信心生活，我们要学习信心生活。虽然啊，可能教会有供给主的功能，但是我们也需要留意，大事小事不是仰望人，不是仰望某一个特定的环境，是信心信靠神，信心信靠神。当你信心信靠神的时候，神的作为奇妙，就像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当时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奉献出来的五饼二鱼的是一个小孩子，神没有感动一个财主拿很多出来，神感动一个小孩子把仅有的献出来，主接纳就行了一个大神迹，叫众人吃饱。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说，保罗本身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舍己不连累任何一个人，不叫他们因为出了钱叫他负累他，不要。但另一面他对神有信心，他说我所缺乏的马其顿来的弟兄们补足了。诶，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因为他是向神领受，所以他很有分寸，他不会说以肉体的感情说你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拿的钱啊，我收不了，我收不下，绝对不收，以肉身的感情会这样。但保罗知道他们那样远差人来到了，实在是出于馨香之气的爱，也深信神会加倍祝福他们，所以保罗接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这样说，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把他们奉献当成馨香的祭献给神，悦纳。正像主耶稣在银库里对着银库座看见一个穷寡妇把两个小钱投进去，主耶稣没有拦阻那个穷寡妇说哎，你已经这样穷了，不要了不要了，叫其他富有的奉献，没有，看着他献上主悦纳，他是把养生涂上。所以在奉献的事上，神总是愿意人看见是信心的生活，是信靠神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是爱的表现啊！所以当人肯为主倾倒的时候，神是悦纳的。然后接着，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这里所说的向来谨守后来也必谨守，乃是指着在金钱事上，在接纳哥林多人奉献的事上不累着他们啊，就是我要让福音的真理传开，不连累他们，不需要他们来负担保罗的生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啊，一个主的功能该有的谨守，我先专题讲这方面。 就今天我们在钱财的事上不可有痛贪心，要谨守在金钱上，我们在谨守活出主工人的馨香之气，这个谨守是很要紧。第四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拦阻我之指望。他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啊，保罗是活出基督的诚实，是那样的诚实，诚信真实是诚实。今天一个主的工人不可撒谎，不可假冒伪善。你看昔日法利赛人，他们外表很敬虔，他们把旧约圣经读得很熟，专门教导百姓，摩西律法很熟，但是主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伪善。为何呢？因为私底下他们是贪财，甚至是侵吞了寡妇的家产。所以主耶稣曾经他论到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是一个杯洗净杯盘，外面里面是装满污秽，特别点出他们假冒伪善的情形。啊，今天主的工人呢，一个基本的性格诚实。我们在整个世界都在虚方里，人在虚伪里、虚方里撒谎，但是基督诚实。啊，今天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的工人应该活出基督的诚实。这一个诚实就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存着无愧的良心，不贪财，绝对不贪财。那所以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盼望今天在我们不仅侍奉主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内心，我们不是有撒旦的虚谎在里面，不是有撒旦的撒谎在里面。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是说谎的，但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已经从黑暗归向光明了，所以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活出基督的诚实。啊，这是非常要紧，活出基督的诚实。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拦阻我这之夸。保罗这里不是自己显出诚实而为着夸口，不是，他是带出一个见证，他在整个亚该亚，不仅哥林多，包括可以说就现在整个希腊国亚该亚的一个省份，在罗马时代这个希腊给王国，所以他们就划分为一个省份，就叫亚该亚。保罗是在整个亚该亚地方，他说不能拦阻他这个指望。为何呢？因为他在亚该亚的地方没有向他们领受任何一分钱的主款，为着福音传在那个地方。啊，他说所以你看他是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实在是美好的见证，为着福音的传扬，为着福音的传扬舍己。你看古时戴德生，内地会的这个创始人戴德生，他来到中国内陆，早在清朝时代他来到的时候吃了多少的苦，但是他是一面医病一面传扬福音，叫他免费得福音，不像我们中国人要奉献，没有，反而是施舍关心，整个家庭吃了多少的苦还是忠心摆上。好，第十一节，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怕哥林多人说，哦，那你为何我们奉献你不拿这个马其顿的你就拿，啊，这就表明你不爱我们。保罗说不是，这有神知道。他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在哥林多当中有分门别类，有人借此要找机会，所以保罗不让他们有这个毁谤的机会，就不拿他们任何的奉献。所以要提到说对哥林多人爱吗？保罗说这有神知道。事实上保罗很爱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对他是诸般的论断评论，各种的难处，又是令他最失望的情形，他照爱他们，为他们流泪，多方写信给他们，不断的关心他们，这就是他活着神的爱。 不是在人肉体情感的爱，人肉体情感的爱，哇，马其顿宗教会对我这样的好，那么我就呢，哇，对他特别好。而哥林多人这样多麻烦，又论断，又批评，又教会这样多纷乱的事情发生，令他伤心。若是人在肉体里，一个功能就很容易，就对哥林多教会就远离了。但保罗没，是为他们流泪，加倍的关心，派同工去，自己亲自去，多方的向他们解释，多方的把真理传给他们。啊，这种耐心，这种爱，这种教导，都显出一个主的工人应该有的这种见证。当然受苦的见证人，我姑且这样说，在这里就是保罗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各种这个为主受苦的见证。第一个受苦的见证，就是在生活金钱上，到了哥林多传福音，主叫他留久一点，但是确实面对这里的人一点不关心他生活的需要，在艰难当中，外有逼迫，内有困苦，生活困苦，继续往前。然后不领受尚且有人论断，领受了那更不用说，所以保罗没有领受。但是连不领受，又有另一边的批评说你不爱我，真是很难很难做人。但是保罗面对这个情形，受这些苦不在意，继续摆上。所以他说，只要神知道，有神知道就够了啊，他所行的一切神知道，神明白就够。他实在爱哥林多教会的人。第十二节，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行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啊，这里说保罗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后来还要做，继续会这样做。为何呢？我要断绝那些行机会人的机会。那些行机会人的机会，就是曾经有一派自称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最大的使徒差派出来，事实上是假的，他们是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啊，这派就是这个来到哥林多，而他们有钱有势力啊，第一有函头有派头啊，耶路撒冷大使徒差来的，事实上不是冒名的。但是第二呢，他们有假装光明的天使啊，到哥林多不要哥林多人的奉献，哇，这个假装的很有爱心，让哥林多人觉得哇，他们好像高一等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断绝那寻机会人的机会，不给那些人有机会，有毁谤保罗的把柄啊。今天主的工人都要留意，就是当我们正面传主的道蒙福的时候，撒旦有时就会兴起一些是传异端者，还属肉体的，要破坏。但是主的功能必须是什么？必须活出基督的诚实。就像主耶稣说啊啊，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就是啊，长存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毁谤你们的人自觉羞愧。若是我们很多漏洞，那人一毁谤就有机会了。所以保罗是断绝他们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就是装作光明天使，很有爱心，既不受他们的贡献，又是白白的服侍他们。保罗说，让他们所夸这些事上不过和我们一样了。换句话说，那些人也装得像保罗那样啊。哎，在这里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啊。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给披着羊来迷惑啊。你知道现今许多传异端的都是这样啊，就像东方闪电啊，他起初呢，他一派一些年轻人来的时候，他哇显得很热心，很有爱心，哇叫那个传道人觉得我们传统的一般弟兄姊妹反正爱心不够，那些哇人这些人多有爱心，他假冒出来，结果当你信任他的时候，他就把你吞出去了。到那个时候连你所有的都拿掉了，好像用一点余力啊，把这条大鱼钓进去，钓去 啊，他是这种假冒为善的。所以保罗接着就直接了当的说，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仁义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好，现在我们看保罗很清楚，那等人是假使徒， 他们来到哥林多自称是使徒，说是耶路撒冷差派他们，所以他们是以使徒身份。你知道今天很多传异端者，他带着很高的身份，他是使徒，他是什么身份啊？他什么博士？当然不是说某一个称呼就一定错，而是我们要懂得分辨假使徒的特点。第一，什么？假冒啊，假冒当时情形。第二，形式是诡诈。什么叫诡诈呢？阳奉阴违啊，一口两舌啊，就是表面呢就哇很有爱心，表面呢就做得很善，各方面好像哇很好，都是装出来。内心里呢，就像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到你们当中中间呢、啊、是像披着羊皮的啊的狼啊，外面像羊，里面却是狼，却是残暴的狼，不小心给他吞吃掉啊。你看撒旦当然很狡猾了，他不会差派一些一来到像狼大家都是防范吗？他是披着羊皮狼，这才可怕、啊、叫很多人上当。所以很多传异端者他是更有礼貌更有爱心，其实上都是假冒。所以为何说他们的结局必照他们的行为，就是其实他们的行为啊，最后是吞吃人的钱，是败坏了多少人，是多么可怕，只不过是假冒出来而已，这才可怕。所以今天真的你在末世要特别的防范了、啊、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装作使徒的模样啊。所以今天我们留意那些装作主仆人的模样的要特别小心呢、啊、当然我们断定传异端的是从信仰的教义上面，就是说信仰的内容，所传的福音是否纯正，是否传三一真神，是否以圣经为本，圣经绝对权威啊，把救恩传错的那是异端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个，还有他们的行事为人。保罗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嘛。哦，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啊要我们要小心啊。有的人呢，他经常喜欢跟着梦中梦见什么他就怎么做，给撒旦欺骗了。有的甚至意象中，哎，我看见光明的天使对我说什么话，然后他就以为他是给神重用了。错了，固然神对某些他特用的器皿有时有一个一次两次意象中的显现的引导，就像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但是这是很稀有的。正常情形全本新旧约的启示已经完成了，神的话启示完成，神借他的话圣灵来光照启示打发我们，不是就是啊异象啊看见什么。你要知道撒旦都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人啊。所以要怎么分辨呢？若是你所听见所看见的违背圣经，那就是一定撒旦来欺骗，因为出于神差派来的启示一定合乎圣经，正常情形是以神的话来启示，所以不要追求奇奇怪怪的啊。好，在这里他说，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义的差异也不算稀奇。所以这等假使徒保罗称为他们是撒旦的差异，是差来像主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不是从救恩的门进来，是从墙爬过来，是越过基督教信进来，这就是异端。主来是叫我们得生命，所以我们要防范异端。他说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义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照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结局必照他们的行为啊。这里很清楚，这个结局就是照着他们的行为啊。这乃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个将来有审判。好，我们再进一步来看。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遗忘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遗忘人接纳，叫我可以烈烈夸口。他说哥林多人不要把保罗看成是傻的，他即便看成傻也当是接纳他，叫他可以烈烈自夸。换句话，保罗在这里 一直强调一件事，他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是被逼的，实在是被逼的。他也知道这样把自己怎么经历怎么经历这样讲，实在是像是愚昧，因为自夸就是愚昧。但是他这样的自夸是不是自夸，他是被逼把自己怎么为主摆上的经历摆出来，唯要成为叫教会的建造。保罗一切所做的不会为自己，一线之差。有人以为一听见讲见证就说他一定是骄傲，不，有时见证出来是为着见证基督，见证出来是什么，是为着叫教会接纳保罗这份，也是主的道在他们当中可以继续的传开，不受任何的折扣。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十七节，我说这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他意思说，我其实说的不是主命要我说，是我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但是写在圣经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他实在当时的感动，他一面敬畏神，不敢随便夸口，所以他已经在其他书信都没有写他这样厉害的经历，到这里才写。哎，但是这里是为着主的道，神感动他写。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是多么敬畏神，在他想见证一点自己为主受苦的事上，立刻想到主。那同时里面也有灵感发表了，所以他说他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就是那些人在血气里，可能那些假使徒就哇，他们来到这里大大夸口，他们是怎么劳苦，怎么为着主这样。保罗说我也要自夸了，当然他不是向他们发漏底，不是，他是为着主的道在他们当中传开。所以第十九节，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啊，哥林多人自认为他们很有学问，精明人就甘心忍耐那些夸口的愚妄人吧。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假若就是指那一班假使徒来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呢？啊，他们是强迫你们做奴仆。啊，他们是自己高大，保罗是自己卑微，他们是自己高高在上，好像是打着带有气派的耶路撒冷来的使徒这样带有气派的，然后呢要叫哥林多人像奴仆那样的听从他们，然后就侵吞他们，掳掠他们，侵吞他们的钱财啊，然后呢要掳掠他们呢，啊，侮辱他们呢，打他们的脸呢，意思就是说哇，严格责备带着这个权柄，哇，好像这个大有威派这一个情形啊。保罗说你们能容忍他吗？接着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他意思说哇，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样多这样多权柄，而保罗是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人，难道他自己没有这个权柄吗？他说这话好像在羞辱他自己。但是保罗这样说无非是把哥林多教会当时真实的情形显出来，他们给那一些假使徒欺骗了还不知道，所以这样保罗点出来了。他说然而人在何时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若是他们夸口，他们怎么哇受苦，所以这个假先知假使徒这样说的时候，保罗说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啊，那一般的人是犹太人来的啊，希伯来人当时都是以希伯来人为自傲啊。保罗说哎，他也是选民。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希伯来是过河的意思啊，他们是亚伯罕的过河之后成为希伯来人，亚伯罕的子孙。他说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啊，三方面都是当时他们夸口，一个是希伯来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亚伯罕的后裔啊，他们都是那班人所夸口。保罗说我都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们自称是基督的仆人，高高在上。保罗说我更是。但是保罗的更是显在哪里呢？今天许多人身为仆人的更是显在他的啊学历文凭上面啊，我是某某世界出名的神学院毕业的博士，是某某神学院的教授，是某某的函头著名的大牧师啊，有人是以为这些来。当然我们不是批评这个，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保罗在这里 他所显出的，他不是说我是早期在加玛列门下毕业，我是曾经做了大祭司手下的右手，我是在大马士路上怎么来信主盟主直接呼召。保罗没有以这个夸口，保罗是显出他更是主的仆人，是从哪些显出的？不是从学历、身份、地位，不是，是从他怎样为主受苦来讲起。可见能够成为主仆人的见证呢，是他如何真正为主摆上，为主付出，为主摆上，为主受苦，为主劳苦，这样来见证他是个主的仆人，而不是凭着像昔日的法利赛人，人人都带着法利赛人的身份在高高在上，这样是神所不悦的。所以求主叫我们看见更能显出是主的仆人的，就是从所受的，就是实在是为主劳苦，多多的劳苦，为主受苦啊！所以保罗接着就说了，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劳苦。他的劳苦是从这一个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福音，从安提亚一直到外邦各教会，到处为着传福音受逼迫受劳苦。那个劳苦是有在教会里的劳苦，这个传福音的劳苦，召集圣徒劳苦，各种的劳苦，然后多下监狱。他是多次为主的名坐监，传福音到这个地方又给捉拿坐监了，出来之后又传又遇到坐监，就受了很多捆锁，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啊！他受的鞭打是过重，一般的鞭打没有他这样厉害，他受了很多的鞭打，冒死是屡次的，一次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传福音啊！保罗这个受苦的见证呢，实在成为我们的激励。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给外邦人鞭打不再记在里面了啊！鞭打是过重，他在腓立比的教的监狱里被鞭打被打，不记在里面了，但是给犹太人鞭打了五次，哇！犹太人那个鞭打照着摩西律法，被犯罚的人那个鞭打是40要减去一次，免得叫做藐视你的弟兄。但是能够顶得上那39次啊，不容易啊！给犹太人鞭打五次，在圣经我们没有看见是这些具体的情形，像《使徒行传》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保罗在这里描述的。犹太人鞭打他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就是每次39次，39乘5，那不得了啊！你看，45就20就200，若是减掉5，就195次，哇，不得了！鞭打195下，若是身体弱一点就死掉啊！但是保罗是这样忍受痛苦，继续传扬。为何要鞭打他五次？每次鞭打之后，他不肯。说因此闭口不传耶稣，不继续传扬，后来给捉拿又继续传扬啊！他就是至死忠心，被棍打了三次，被棍子打了三次，很痛苦啊，是棍子啊，被石头打了一次，那一次石头打他的时候啊，他就昏过去，那些人以为他死掉，结果把他抬出城外，他又回过头来，在路斯德以哥念的那一带的地方，然后又遇到传犯三次，使徒行传27记载传犯是那一次，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次，在行野路的时候遇到传犯，传犯呢他就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哇，他曾经试过是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可能就在那边哇，叠在海里面游泳浮沉，多么危险，这不容易啊！神在那边拯救，可能从船一直发停到最后船实在沉了，他们就跳到海里进去，一昼一夜，哇，实在相当的危险，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因为古时他传道都是走路啊，行远路啊，或许是用船路坐船过去的，所以呢，就遇到江河的危险。有时过江过河过海，江河的危险，有船坏又有江河的危险，然后有盗贼的危险。你看属主的人出去传道都会遇到海盗，遇到陆地的盗贼，同样都会遇到这些危险啊。但是保罗就是在心里祷告神，每一次在危险中都保守，都蒙拯救了。 同族的危险就是犹太人的危险了啊！犹太人危险更不用说了，保罗每传道到每一个地方，犹太人就逼迫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几乎各处都有犹太人，所以保罗是犹太人很多的苦，同族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看，连保罗都会遇到假弟兄的危险，有时是假信的，结果是要谋害他们。哇，保罗也遇到这种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劳碌就是在教会中那种劳碌的生活，困苦啊，就是劳苦困苦受劳，困苦其实也是困难，经济困难，有时很贫穷很缺乏，多次不得睡。为何不得睡呢？啊，因为比如说在大海当中大风大浪时睡不着，船就快翻了睡不着，哪里可以睡？又像是有时啊是在这个传扬福音的时候的途中啊，受到搅扰，被捉拿，一晚不能睡，多次不得睡。然后呢，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传扬福音有时就像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遇到又饥又渴，有时候就是传到什么地方饥渴，忍着饥渴继续传道，可能当时有时钱没有钱了，有时是那个地方买不到食物，也是正式福音的门开了，顾不得吃饭了。有时是实在困苦，又饥又渴，没得吃没得喝，多次不得食，好多次要吃的没得吃。你会看见一个主的工人，实在是神有时许可他经历十分的艰难，要成为一个见证人。他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成为受苦的见证人，能够自始忠心为主摆上在天国的合场里那样荣耀神。正像我们的主耶稣，他3年半的劳苦啊，保罗也是经历了多少的困苦。我们看见的是众教会建立起来的这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看见背后他所受的那一种的苦是多少的苦。开方建立经历了多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传扬福音，开方服事教会，同样也会面对这些苦。主耶稣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使徒保罗所经历我们也同样要经历，个人的程度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尽相同，但是相同的是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把受苦的心智当成兵器，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我们要靠主，光刚强，不是靠自己，靠着主。所以呢，又饥又渴啊，受寒冷赤身露体，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他从海中海上，使徒行传27章，当他给救上来的时候，哇，是全身湿透了，所以那些衣服可能就是要什么，可能要脱下来，把水拧干了，然后要生火，天气很冷，生火的时候就把那些衣服慢慢叫衣服可以干，能够穿回衣服。那他们赤身露体，在因为当时这个兵丁押的囚犯他们都在那个土人的岸上生火，所以呢经历了赤身露体，经历了又艰难又困苦又落魄又窘迫，困苦窘迫的情形，都是为着福音，无他是为着福音，完全是为着主耶稣的福音，为主被囚，为主传扬福音，为主受苦，一切都是为着主。哦，今天我们为着传扬福音，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为主摆上啊。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曾经蒙主的引导带领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啊，在那个乡下的地方，说当时骑脚踏车，这个有一个肢体带我去，去的时候哇，忽然间在半路，1小时的车程，在半路大雨，在乡下避不了，结果继续去，到的时候全身湿透，连内衣裤都湿透，但是集会的人满满的，那个时候哪里拿衣服，我也不理那个了，站着全身湿透的衣服讲道，打开圣经，连头发的水只不过是手拍，把这个脸面这个稍微抹干一下，让水不至于一直滴在眼睛上，头少一点摸一下，就开始梳梳头发讲道。哇，讲起道简直给圣灵宠。2个小时信息讲完，各方面的完了之后，身体的衣服是干掉了， 从湿变成干呢？当然以医学知识我们都知道这样啊，身体会垮的，会风湿，会很多病痛。但是为着福音，当时那个环境也没有零食水，有什么衣服给你，这样人已经积满满的，但是圣灵大大的感动。这个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但是我心里很喜的给圣灵充满了，很喜的啊。当然我也试过，有一次的经历是在一个离岛，香港一个离岛有一个退休会，当我去的时候，这一次不是远方，我刚才讲那个是在远方的，在远方的，不是在香港，是远方的啊，落后的乡村。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在香港一个离岛，有一次退休会，我当时去的时候，哇，原来天气啊，忽然间黑云密布，倾盆大雨就要下来啊，那是我切切祷告求主让这瓶大雨迟一点下来。结果刚刚我用跑的速度到了营地，一上船到了营地之后，一路了有这个遮头的地方，大雨像倒下来，差一分钟我全身湿透，但主那次保守，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有时在很饥饿的时候，为着福音的需要放下自己的需要摆下各方面的经历，事实上神量给我们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有份那日的赏赐啊。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原来除了外面受苦，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他身上，就像一个父母一直挂心的儿女的情形，他实在是切切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啊，挂念教会的情形，是跟着教会的事情压在他身上，众教会的事挂在他身上，可见他这个很大，度量很大，体贴主的心肠。所以求主叫我们呢，里面是有负担的。一个主的工人若是没有负担压在他身上，他的祷告就没有能力。负担压在你身上，不是叫你自己承担，是叫你成为负担，化为负担，迫切祷告。难怪保罗常常说是为你们不住祷告，是恒切祷告，是流泪祷告，因为他里面压住负担，要卸负担。所以呢，保罗是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是天天压在他身上，还有为着救灵魂的事天天挂心的事上，然后他就卸重担的祷告，天天祷告，时时祷告，然后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实在是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为他点心以叫基督同火烧啊。连一个那样大的教会有一个犯了罪的，起继母的罪，保罗里面的都焦急啊！啊，你会看见保罗实在是爱主。有谁软弱我不软弱，这个意思就像一个母亲看见一个儿子病了，他自己就像病了那样焦急的担心的软弱啊。跌倒他不焦急，就是看见哇一个这个走岔路了，里面就焦急，实在是出于爱啊。这是忠心的仆人，受苦的见证人，不仅外面受苦，里面也受苦。但是里面受苦绝对不是一个主的仆人就终日受压，不是，而是把重担祷告写给主，信靠主。我若必须夸口自，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呢、啊。就是他为着原来他刚强，但是为着担心弟兄姊妹的情形，反而变成软弱。事实上他本身就活出榜样，这个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感觉痛苦，一个肢体都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的荣耀，以爱哭人同哭，以喜乐人同乐。保罗就是活出这种的见证，他说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话啊。在这经历这一切苦难，他的结论是永远可称颂出主耶稣的父神，从来不埋怨，只有赞美。难怪他在腓立比的监狱给打了全身是伤，和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这就是使徒保罗得胜的见证，不像有的为主一点受苦就哎呀我为主受了多少苦，没有，保罗是充满赞美而得胜。这就是复活的见证人，受苦的见证人。然后呢，他说主耶稣的父神是值得称颂的，并且知道他是不撒谎的，他有基督的诚实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最后两节，在大马士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一段经文正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那里所经历的，当他蒙召的时候进入大马士城去传扬耶稣，后来犹太人逼迫要谋害他，后来呢这保罗知道了，保罗的门徒就是他带得救的那班人，就帮保罗在夜里呢从城墙上 追下去脱离了他手，因为犹太人的势力联系了当时大马士王手下的提督亚历达古，配合要捉拿保罗。但是古时的城呢，有的楼房是建在城墙上，他就从那个楼房的窗子呢，他城门锁起来，但是他从城墙的窗子就这样坠下去。那保罗后来按理应该是到了亚拉伯旷野三年灵修，在那边也传福音，后来又回来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我就从城墙上坠下去，脱离到他的手。在这里是最后说到他这个经历，就是他是怎么样为主受苦讨呢，经历了神的拯救。好，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回头亮光，叫我们能够效法保罗那样，成为忠心为主受苦的见证人，也就是在侍奉主的路上，我们学习忠心遗嘱啊，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在一切的内外的苦难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经历主的得胜，并且尽忠为主。主啊，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常有基督的诚实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舍己啊，传扬主的福音，叫我们能够平信生活，经历神是我们的供应和拯救。孩子，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时间关系，与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